弟兄姊妹早上好，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的49篇和这个路加福音16章这个故事呢有什么联系呢？那我觉得这个诗篇49篇呢，如果因为它是个诗歌，对吧，如果你把它以这个故事或者戏剧的形式展现出来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路加福音16章这个故事。所以呢这两处经文是有很大的联系。路加福音16章这个故事呢就是诗篇这个49篇在我们生活中或者在以后的生活中要体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可以比较一下这两处经文。还有一个诗篇73篇是和49篇也是非常的类似如果你愿意回去读的话呢也可以读一下，好吧。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路加福音16章今天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耶稣讲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圣经里为数不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对人要死后要发生的事情呢有一个认识，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教会在这个讲道和查经的时候呢对这个很少提到死后的事情确切的说呢就是很少提到这个以后死后的天堂和地狱而且呢大部分弟兄姊妹呢在生活中呢是把目光呢放在了短暂的今生上，就是放在了世上的这些生活里面原因当然有很多了比如说如果你在讲坛上你讲天堂和地狱其实很容易得罪人，对不对？没有人来到教会愿意听到说信耶稣就可以升天堂，不信耶稣就可以下地狱这种话所以呢这个如果今天你觉得被得罪也不是我愿意得罪你，只不过呢我愿意把这个圣经的话呢愿意讲出来虽然地方很少，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在讲天堂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愿意多讲，因为讲多了就让人觉得可能会觉得太功利，是吧，好像基督徒来教会就是为了上天堂才来的。其实呢你像我信耶稣的时候才20多岁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对死后这个有什么一个计划或者是有什么一个看法那时候之所以愿意相信或者愿意来教堂呢，是因为认识到神的爱才来的，并不是说因为怕以后要怎么怎么样才来到教会，对吧有没有人因为怕下地狱来信基督的？不会吧？不会有人因为怕下地狱才信基督的吧？不信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怕呢？对不对？对吧？你既然不信基督的话，自然就不会有这个天堂和地狱的这个概念，那你为什么要怕下地狱才来信基督？所以这个所以我觉得传福音的时候你即使讲天堂和地狱这种事情也不会有人说哎呀你讲的我太怕了我一定要相信，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对吧。所以这么多原因呢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呢很少讲到今生以后永生的事情，很少讲到我们死后的事情。不过呢这个事情有多重要呢简单来讲这个事情呢是圣经里这个中心的中心吧，重点的重点。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写到了，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这里面这段讲的是复活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基督徒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保罗就写到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到19节里面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你们就白信了，你们现在还活在罪里面。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也就没有人可以战胜罪恶，没有人可以战胜死亡，你们还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也就是说呢已经信基督死了的人在圣经里面不叫死叫睡因为死后还有生命。所以呢但是如果你们不信基督复活的话呢，那么在基督睡里的人呢实际上已经死亡了，对不对？因为基督都没有复活，他们以后怎么会复活？那么15章19节保罗说道，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徒啊，若相信基督只把盼望放在今生的话呢，只盼望神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照顾好，那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一群人，最可怜的一群人。基督徒如果你的盼望只在今生，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比世上不信的人都可怜。大家同不同意？你的盼望是在今生还是在永生？如果我们对永生没有盼望的话呢，或者不信永生的话呢，教会就可以关门了。今天我们就可以关门，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死如灯灭，不管你信不信，大家的结局都一样，对不对？那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回家走人，然后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你想享受这个生活，你就享受这个生活，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世界没有永生，没有死后，那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对不对？你为什么还每个星期浪费这么多时间来这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也不是在今世，我们的盼望呢是在永生，是在永生，是在我们死后的事情。所以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国内电影很少，那好看的电影也很少。有一次我父母就拉我去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个戏剧，不是我们豫剧，我们豫剧有一些很有名的曲目，但这个电影当时在全国很有名的，它是粤剧，80年代，有没有人能猜出来这个粤剧叫什么名字？好像是一个浙江叫小百花艺术团后来拍的一个电影，80年代初，粤剧。有没有人浙江人？哦，舞女拜寿，舞女拜寿，很好看。我那么小的小孩，我不看戏的，我看到后来都觉得非常好看，真的很好看。粤剧很有意思，它男角都是女的演。而且呢，他的那个艺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剧情，好吧？他就说在大概是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子，他在朝廷里做大官，那他要做寿，那他有五个女儿来为他拜寿，是吧？这五个女儿里面呢，都是嫁了非常有名望的豪门，所以都很那个，都很有钱，而且老头子也是做大官的，对不对？那只有三女儿不是他亲生的，是养女，而且他找了一个穷寒的书生，也没有钱，所以那天拜寿那天呢，老大、老二、老四、老五都拿来很重的彩礼，不是彩礼，就是寿礼，送给这个父亲。老头子老太太看了很高兴，只有老三呢带着他的这个先生，这个穷寒的书生来晚了，说是路上遇到强盗了，也没有钱，钱也被偷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钱，别人都送的山珍都送的这个珠宝或者是这个很名贵的东西，只有这个老三呢是个养女，他送给他这个养父呢一双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叫寿靴，应该是那老头子应该还可以，但这个老太太看完就大怒说就是又在别人的这个撺掇下把这个老三还有他这个姑爷给赶走了，就等于是以后不跟他再来往。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就发展得很有戏剧化，因为这个老头子陷入这个政治的斗争，所以这个官呢，官位呢也被罢免了，然后家境就突然的就穷苦下来。那么老头子老太太只有一个丫鬟愿意跟着他们就决定呢去投靠女儿们，所以他们从老大找到老二，又找到老四，又找到老五， 没有人家愿意收留他们，穷苦的老头和老太太，没有人家。但是做寿的时候呢，女儿们围着他都说，父亲啊，你到我们家来住吧，父亲啊，你到我们家来住吧。但是没有人家愿意收留他们。后来老太太啊，老头子孤苦伶仃啊，走投无路，所以看到河呢，老太太就要投河自尽。这个时候啊，就正好被出来找他的这个老三给找到了。所以呢，老太太也是羞困难当，但是呢，老三呢把他拉到家里来，这个来照顾他们两个。虽然是在自己的这个茅屋里面，但是也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再后来呢，这个三女婿呢就考中了状元，不仅考中了状元，而且他把这个朝廷里的贪官也给打倒了，所以他这个老先生老头子这个官位呢又官复原职，又家里又恢复了以前的这种光景啊，又是有权有势的。那这个时候老夫人做寿，五个女儿又来了。但是呢，老夫人通过这件事情把以前那些女儿呢也都认识清楚了，所以呢，女儿们该赶走的就赶走了，该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了，只有跟她这个丫鬟呢就反而认成了这个义女，因为在他们落魄的时候呢，只有家里这一位丫鬟跟着他们啊。所以最后呢，看完之后呢啊，我那时候才几岁啊，可能小学的年纪，看完也觉得很好看，因为大快人心啊啊，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还记得，我就记得那种很高兴的那种样子。为什么呢？这个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对不对？是吧？这就是我们啊中国人对这个世上的这个世态人情的一种向往和盼望。这个剧本是谁写的？是人写的，而且它有中国特色。为什么呢？中国的特色在什么是在哪里呢？它是人写的剧本呢，所以呢，它的盼望在哪里？它不会有永生的盼望吗？对不对？它的盼望在今生，啊，它的盼望在今生。它很好看，虽然很好看，但是呢，它无非就是盼望在今生，而且它的特色呢，盼望在升官发财上，对不对？对吧？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你看古代的戏剧啊，基本上每个戏里面都有考上状元的事情啊，考完状元之后再回家就是衣锦还乡，对不对？还是很好看啊，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你听不懂粤剧看字幕也可以看得清楚啊。但是呢，我就要告诉大家，人写的剧本呢，他的盼望呢无非就是在今生，里面没有永生的盼望啊，而且盼望呢还是最后在这个升官发财上。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写这个剧本，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写这个故事。平常生活中也许有这样的故事，也许不会有，基督徒身上也许有这样的故事，神也许不会有，他也许不一定让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呢？有他的原因在里面，我们慢慢来讲。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19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呢，他平常在主人桌子下面等着掉下来零碎的是什么？如果你家养了一个东西，你桌子上吃不完的或者掉下来的东西给那个东西吃，那个东西是什么？在桌子下面等着吃的是狗，对不对？所以这个拉撒路都活得像什么？像狗一样， 对吧？啊，不但活得像狗一样，而且狗来舔他的疮，啊，结果狗都来欺负他，所以他活得连狗都不如。他在世上的日子，他活得连狗都不如。希望你看到这一点。二十二节，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指的是那个财主，并且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所以在神的故事里面，因为人的盼望，他不会让你把盼望放在今生，所以他也不会写死前的事情。如果这个故事换我写就不一样了，我就换我写拉撒路寒窗苦读十载，然后又金榜题名得了状元，有一天回到自己生前的故乡做了县令或者知府，或者是然后有一天又碰见这个财主，财主一看就跪在地上说，哎呀，拉撒路你原谅我吧，我当年有眼无珠，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神不会写这样的事情，他直接就写到死了，他直接就写到死以后了，两个人都死了，而且拉撒路呢不会有人去买，不会有人去管他，对不对？财主呢肯定是厚葬，对不对？他提到财主被埋葬了，拉撒路在世上的时候呢，不但孤单可怜，而且死的时候也很凄惨，对不对？财主的世上的时候不但活得快活，而且死得也隆重。这就是神的故事。如果这个世上有报应的话呢，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以后。我们看二十四节，财主就喊着说呀，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阴间受痛苦，所以他就看见了拉撒路，啊，在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喊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那财主呢，这个时候换我的话，我就说，我主亚伯拉罕，求你救我离开这个痛苦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说，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很清楚，这个地方一旦你进去就离不开了，就不会再离开了。他的希望在哪里？他的希望在那，如果有人可以从天堂来拿点水的话呢，他的痛苦也许可以减少点一些，对不对？如果我待在这个地方，外界可以有人来的话呢，或者有天使可以来，也许可以让我的痛苦减少一些。那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亚伯拉罕在二十五节里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所以财主生前呢是很享福的，那现在受痛苦，拉撒路呢生前是很痛苦的啊，但是死后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受到安慰。我们愿意来思考，就是说你愿意用今生的享福来换得永生的痛苦吗？还是你愿意用今生的痛苦来换得永生的安慰呢？我不是说人必须受痛苦，但是如果你要选择的话，你愿意选哪个？然后二十六节，亚伯拉罕说，不到你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达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就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呢，人天堂里的人也不能到地狱里，那地狱里的人呢也更不能到天堂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当年两个人都活着的时候呢，虽然两个人之间是有距离，是吧？顶多是一堵墙隔着，但是财主是可以迈过去的，啊，但他没有迈过去，对不对？如果你不去帮助他呢，这个人与人之间有限的距离，当然就成了无限的深渊，对不对？就像在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里面，如果你走过去，你就是他的邻舍；如果你离开的话，换一个方向走的话呢，你们俩有限的距离就变成了无限的深渊。可是死以后呢，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真正就变成了无限的深渊，只不过呢，这个时候拉撒路在天堂，这个财主呢 在地狱里面。所以呢，人死以后呢，一切都已成定局。请问今生的意义在哪里？既然人死了是永生，我们今生这么短暂，我们今生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我们死了，永生好的无比，我们早早就死了就行了，为什么还有今生？我们活在世上做什么？今生是为永生的预备，大家都同意吧？对不对？因为你在今生的生活决定了你要去在哪里，所以今生呢是为永生的预备。好，我们看财主怎么说。27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财主还是很聪明，虽然天堂和地狱之间不能来往，但是天堂的人可以去活人的地方，明白我说的意思吧？虽然在天上和地上的人不能来往，但是天上的人可以来到我们中间，就是在今世啊，天上的人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如果天上的人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要听他所传授的信息，对吧？好，然后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也就是说呢，犹太人早早都已经有神的话了，对不对？是通过摩西和先知传达给他们的。然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我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他们必要悔改。也就是说呢，这些弟兄们包括这个财主呢，虽然有神的话，但是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神的话里面就告诉他们要悔改。可是呢，如果说这些人在生活中如果能碰见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可能马上就相信这个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悔改，悔改以后呢，就可能不会来到这个财主最后所到的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那亚伯拉罕说，如果你有神的话你不听的话呢，就是我派一个死里复活的人，派拉撒路过去，他们也不会。亚伯拉罕说的对不对？他不是为了敷衍他，他说的是对的，是真的。如果人不信神的话呢，即使有人有一天你知道是从死里复活，你也不会听劝。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呢让另外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个人的名字也叫拉撒路，对不对？但是这个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有没有让犹太人大家都悔改呢？没有。当时犹太人怕因为这个人死里复活大家都去相信耶稣，就把这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又给杀了。这是圣经里所记载的。所以呢，如果你不信神的话呢，即使神派死里复活的人来到你这里呢，可能呢你也不会听劝，你也不会悔改啊。好，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在哪里呢？我们简单来讲一下诗篇49篇，好吧？我们慢慢来讲。我对这个耶稣讲的故事呢，我也平常也很少来考虑，但是我觉得也许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人的意义呢到底是在今生还是在这个永生，好吧？我们在今世上是为了是要如何的生活。当我们银行里的钱多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很安心，就过得很平安，因为我们在世上有倚靠，对不对？我的这个退休金也够了，我们就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银行的账户里面，或者放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还是说我们在世上其实呢这些呢其实都是会灰飞烟灭，我们到头来唯一的盼望呢无非就是在天上那位神里面。在诗篇49篇里面从第5节开始，这个诗人怎么说呢？诗人说， 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着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管你在世上的钱财再多，你也不能让自己获得永生，因为你自己付不起这个赎价。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啊，不是不可能赎啊，只是赎他生命的价值呢极贵，人是付不起的，所以人呢只可罢休。在诗篇49篇15节里面，诗人说，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那今天我们知道呢，我们人所不能付的赎价呢，神替我们付了。神怎么付了呢？那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他赐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上，来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所以当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只是神呢必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们，因他必收纳我们。所以我刚才讲到天上，天堂和地狱是不会来，不会有交流，是吧？但是天上的人呢是可以来到世上，让世上的人呢有机会来认识他，包括摩西，包括先知们，包括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他虽有神的相识，但是来到世上呢，为的是呢要让世上的人来认识这位神。那我记得我们这个查经的时候呢啊，也会查到这个十六章这个故事。有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有人就很不喜欢这个故事，倒不是说这个天堂和地狱的问题，他很不喜欢，他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意思？你故意安排一个叫花子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后上了天堂，难道让我们都去当叫花子？对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帮助？对不对？你看看拉撒路，你觉得你是他吗？他为什么把一个活得连狗都不如的人放在这个故事里面，而且最后他还得安慰，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帮助？我当时我也不能回答呀，我也没办法回答他，对不对？但是我为了准备这个讲章，我想一想，其实还是有很多原因的啊啊。我们先从不重要的讲，我们再讲到最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啊，这个故事啊，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实际上对拉撒路和对财主两个人都是考验，对吧？对拉撒路来说呢，那就是考验你有没有坚守自己的信心，有没有坚守到最后，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说，那你的生活如果过到一种程度你都不愿意过下去的话呢，这个时候你是要坚守自己的信心到最后，还是说这个神我再也不信了，对不对？因为你从来没有让我在今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安慰，对不对？这是对拉撒路的挑战。对这个财主呢，我觉得呢，也许这是神给他最后的机会，但是他还没有抓住，对吧？这个当然是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故事往往也告诉我们呢，往往呢人生啊，生前的境况和生死的境况是相反的啊，不管你信不信，你生前和你死后情况是相反的啊。因为世上的财物呢你不能再走啊，到最后你可以依靠的话只有天上这位神，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这个故事的意思。所以在路加福音9章25节里面，耶稣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 有没有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你把这个全世界都赚了，你当上这个总统，或者当上这个世上最富的人，对不对？如果你在今生赚上了全世界，但是呢，你失去了永生，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你这一辈子有什么益处？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警告在座的人呢，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去处，对不对？啊，你年纪轻一点，你可能思考的少一些。啊，20多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不对？啊，现在40多岁，也许会考虑一点点。如果你已经到了60岁以后的话呢，你一定要在神的殿里，你要考虑我以后到哪里去。啊，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啊，如果你没有，从来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话呢，你应该知道你会去哪里。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呢，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把它当成从神那里来的话的话呢，那我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以后往哪里去。这个故事呢，在今天最最最重要的话呢，我觉得呢，这个故事呢，神特别用拉撒路这个环境呢告诉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混到了一定程度，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可以依靠了。即使啊，有一天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任何东西可以依靠了，你甚至活得你觉得连狗都不如了，对不对？但是你还有谁可以依靠？你可以想一想拉撒路，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时候呢，你还有神可以依靠。即使我们对今生呢已经完全没有盼望了，其实我们不应该把今生放在今生，对不对？即使我们对今生已经完全没有盼望了，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你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当你生活希望的时候，你可能什么都不记得，对不对？但是谁都不一定有一天会活得怎么样。所以我愿意你记住这个故事呢，你把拉撒路当成自己，希望你从他那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归根结底，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呢，我们的盼望呢，如果是放在今生的话呢，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这个建国以后啊，在这个各种政治运动中啊，有多少有名望的人因为受不了侮辱，对不对？失去了盼望，而且被自己家的人所抛弃，所以他们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如果他们真真正正相信耶稣的话呢，如果他们明白这位耶稣所受的苦的话呢，我希望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神的儿子在世上的时候呢，被拒绝，被陷害，被侮辱，被唾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至高神的儿子在人面前受这么痛苦，你受的苦算什么？你受的苦算什么？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被批斗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如果真正经历的话呢，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啊，可以希望他可以来帮助我啊，来度过这样的难境啊，困境。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3天后神让他复活，战胜了死亡，以大能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从而呢，一切相信他的人呢，就有了永生的盼望啊！因为我们的主战胜了死亡，我们的主呢，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呢，今天这个故事呢，拉撒路这个故事呢，我实在是不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在座的任何一位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 我想呢，既然如果是神许可的话呢，他肯定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因为也许呢，对你来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去真正的思考呢，我们的依靠是在神身上，还是在银行里面？那我们的盼望呢，是在今生，还是在永生？就像保罗说的，基督徒呢，如果只把盼望放在今生呢，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一群人。我们呢，就是在众人里面最可怜的。所以最后我们做个结尾，那么我们大家都来思考，在诗篇73篇里面，诗人所写的话，除你以外，这个你指的是谁呢？神是吧？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像诗人这样，认识到在地上呢，也没有他任何所爱慕贪恋的，除了神以外。诗人又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就是你的肉体啊，还有你的心肠啊，一天一天在变坏，对吧？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好。天父，我们在您的殿里，让我们思考。我们在今生呢，只是过客，只是暂时的。我们今生呢，只是路过。我们往走的地方呢，是一个永恒的居所。求你让我们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死之后，我们到底会去哪里？也求你让我们看到呢，神给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除你以外呢，我们在世上没有所眷恋的。除你以外，我们在天上也只有这一位。如果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呢，一天一天在衰落，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更加看到，只有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以上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